乾隆将陈氏抱进了里间，一时云雨势必，二人相偎在一起说闲话。乾隆看了看身边的陈氏，笑着说：倩儿，你说皇后怎么样？
按说像我们这样的位分是没有资格议论皇后的，即使主子问了又不能不答。
皇后母仪天下，贤德效忠，是个难得的好皇后。
是啊，一个女人像皇后那样真的是很完美，只是身子骨差一些。再说那拉氏原先呢有点爱吃醋的毛病，如今可能是年纪大了，瞧着已经是改了不少了，待下也宽厚多了。接着又提到钮祜禄氏如何端庄自重，汪氏如何与世无争，嫣红莺莺如何善解人意。听听陈氏不言声，又问了一句：怎么，你睡着了吗？
没有，皇上说话奴婢怎么敢睡呢？您说话我不能插嘴，您问话我不能不答，这是规矩。
皇上刚才说的那些话奴婢明白，总之皇上都是疼我，怕我妒忌，怕我太馋。
我是女人，女人的事儿还是懂得的，我这一辈子能伺候皇上那是我的福分，该有的我都有了，不该有的连想也不去想，我已经很知足的了。娘娘贵主们没有特意另眼高看我，可也没有委屈亏待了我。我知道自己小小的，就像一棵狗尾巴草，不去争什么，风刮自然就长了，下雨自然就浇了，谁也不拿我当对头，谁也不会作践妒忌我。就像刚才和皇上那样欢悦受用，那不是也一会儿就过去了吗？天天欢爱，夜夜宠幸，反而未必知道珍惜君恩，还会招惹别人妒忌，整天得防着什么似的，那样啊那可就活得太累了。我只想着能给皇上生个阿哥或者是公主，那就是菩萨给我的造化和福分了。
这下该轮到乾隆惊讶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低等嫔妃平常不哼不哈的，竟是如此达官之命，这样洞悉人情，想着不由将陈氏搂得更紧了。哎呀，真没看出来，你既然这么识大体，通情达理，朕会尽力成全你的。乾隆啊，自幼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六岁就进宫随圣祖爷读书，每天早上由太监叫起床，一到四更天，四五个太监就在床边喊着：请小阿哥伺候圣驾。然后不由分说就从热被窝里拉出来，有的替他穿衣服，有的套靴子梳头，然后呢是读书打布库，五更准时见圣祖请安。雍正那更是严父了，每天那需要按时起床，根本就没有睡懒觉的，这是清世祖孝庄皇太后立下的祖宗家法。所以呀，乾隆习惯成自然，每到时辰自然而然就醒了。此刻乾隆睁开眼睛，见陈氏带着甜甜的微笑睡得正香，就不想惊动他，随手扯过褂子披在身上。谁知道陈氏睡得也很轻，一眨眼就醒了。见乾隆起身，他慌忙起来，三下五去二穿好自己的衣服，赶紧过来帮着乾隆着衣蹬靴梳理发辫，要了参汤点心伺候他用了，便跪在门口谢恩送驾。乾隆对着镜子照了照，满意的说：很好， 朕好像是昨天晚上才认识你似的，你不算机巧伶俐，但却算得上聪慧贤明，以后自然要抬举你的。陈氏急忙磕了个头说，
主子圣明，奴婢谢恩。乾隆好像还想说句什么，想了想又觉得不是时候，点点头便走出了房门。
王八尺带着卜义、卜礼、卜志、卜信等一帮太监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，见乾隆出来，一起打签请安说，
恭请皇上金安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乾隆点点头说，王八尺，军机处外臣想必都来了吧，还有龙舟是否都预备齐备了？
回万岁爷，大人们都在外边候着呢，刘统勋也来了，龙舟早就预备齐全了。奴才们昨天晚上不管当值不当值，那都是一宿没睡，一条船一条船都仔细检查过了，主子和主子娘娘同乘一艘御舰，另外有一艘陪舰，预备着路上接见大人们的。太后老佛爷是一艘楼船，贵主们都是纺船，奴才数了数，连八条仪仗船、太湖水师的护卫船在内，一共是108艘，从瓜州渡到迎驾桥一路排开，有10里来长呢。码头一带是官员贵送，两岸百姓都是香花美酒礼拜瞻仰。万岁爷，外边风光好，四乡八寨的百姓都从几十里地以外往这赶呢，真比过年还热闹呢。只可惜刘老中堂下令，除了码头以外一律不准燃放爆竹，要不连这行宫都早热闹起来了。
乾隆听王八尺这口风里啊，略微透着点对刘统勋的不满，他在这上头那是非常细致的，马上挑剔出来了，你不能议论刘统勋。王八尺急忙低声下气地说，
是，奴才再不敢议论了。
那朵云是如何安排的？
回万岁爷话，朵云还有亲巴卓索、亲巴玛莎父女俩坐一条船，和护卫御驾的太湖水师一道，礼部的人说他们没身份随驾，朵云还是个犯人。
他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就把他给打断了，谁说朵云是犯人？亲巴卓索他们也不是父女俩，亲巴玛莎是蒙古台吉的女儿，一个是格格，一个是藩国外臣辅相，你懂吗？他们都是客人，不是犯人，叫人传旨，他们的船安排在太后的坐舰后面。
这
正说着呢，乾隆见秦妹妹掂着个药包进了院，便停住脚步问她，哎，秦妹妹，你这是给皇后抓的药吗？皇后早膳进得怎么样啊？看样子这秦妹妹昨天夜里也没睡好，脸色黄里带青，眼睛还有点淤肿，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嘶哑。
回万岁爷，主子娘娘昨天夜里犯了痰喘，一夜都没安睡呀。今儿一大早叶天士就进去看了，他说娘娘是受了惊吓或者生了气，脉息也不好，开了个方子叫奴才去抓药，说是要急煎快服，先镇住痰喘再说。
乾隆不由一惊，什么？受了惊吓？怎么会呢？昨天晚上朕离开他的时候，他还有说有笑的，精神好得很呢。怎么，是不是你们伺候不周到，惹他生气了？
不不不，万岁爷，娘娘昨晚膳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呢，因为叶天士坐船晕船，坐轿晕轿，害怕骑马，娘娘还笑着说他这人毛病真多，叫奴才连夜到扬州府给他弄头毛驴，叫他骑着在岸上跟着船走。奴才出去就一个时辰呢，回来的时候娘娘身子就不好了，问了几个丫头
说是娘娘晚膳之后到院子里散散步，只带了彩云一个人，回来的时候脸色就不好了，头晕心悸。奴才又问彩云，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来。娘娘自己说没受什么惊吓，也没和什么人生气，可叶天士就是不相信。他说娘娘出去散步一定遇到了什么事儿，不然是绝不会这个样子的。方才叶天士刚给娘娘扎了几针，他说等用了这剂药看看病势才敢说上路的话呢。乾隆顿时愣住了，他想立即进去看看皇后，可是此时此刻不行。耳边远远传来嘈杂的人流涌动声，瓜州渡方向也传来零零星星的爆竹声，文武百官都跪在行宫外边等候着呢，翘首企盼要瞻仰帝后回銮圣驾的风采。他还要接见大臣行跪辞礼，又要扶太后銮舆出宫上轿，这样的景运大典是断没有终止的道理呀。他心里一发急，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他还是头一回这么慌乱，这么捉襟见肘。沉吟了片刻才说，秦妹妹，你去传旨叶天士，不管用什么法子，要让皇后能支撑一会儿，只要能让她从銮舆出来顺利上船，那就算大礼告成，上船之后再慢慢调制。传旨百官，娘娘凤体欠安，各官眷免于参见，由那拉氏带皇后和朕扶太后銮舆，太后那边朕亲自禀告。还需要什么药，叫叶天士开出单子来，药品装船随行，叫陈氏过去服侍皇后。朕这就要出去，你去告诉皇后千万不可以急躁，安神定性，一切有朕，不要惊慌。他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又补充了一句，离开船还有一个半时辰，好好服侍皇后。说完便走出去了。王八尺小跑着到垂花门外高喊一声，万岁爷起驾喽！顿时是鞭炮齐鸣，鼓乐大作，乾隆款步而行，心里乱哄哄的，他很是惦记皇后。临行时百官万民送驾，他却突然犯病了，这太不吉利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之间就突然犯病了呢？谁敢给皇后气受呢？他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惊吓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已经来到了丹池下，忽听啪啪啪，王八尺甩了三声镜鞭，鼓乐戛然而止。乾隆这才回过神来，往下看了看，从丹池下到东南仪门外已是黑呀呀跪满了前来送行的官员，虽然官袍补服不同，朝官顶戴各异，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都是熠熠生辉。见皇上出来，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，叩头高呼，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扫视了一眼众人，轻轻咳嗽一声说，诸臣恭。在场的官员本来就低垂的头又往下扶了扶，偌大的庭院里顿时一片寂静，聆听乾隆的临别训词。这是十分庄重的场合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载入史册的，因此乾隆早在出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符稿，缓慢朗声说道，朕即将回銮北京。刚说了这一句，他突然间愣住了，因为在下边跪着的百官行列中，他突然发现了王兴旺，不由心头一震，暗想，不是让补义传旨将其拿问了吗？他怎么也会在这大模大样的送驾呢？
这一走神不当紧，原本想好的训词啊，竟然连一句也想不起来了。下边跪着的百官们听他刚开了个头就没音了，不由抬起头来往上张望。恰好王兴旺也抬起头来看乾隆，四目相对，王兴旺马上把目光闪开了。乾隆又看纪云，纪云刚才在外边候驾的时候，见到王兴旺也伶顶辉煌的列班等候，心里也感到十分诧异。此刻见乾隆看自己，略一定神，已经是明白了，准是补意传错了圣旨，心头一震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，却是不敢回避乾隆的目光，脸色苍白，仰望着乾隆。见众臣子已经觉出有些异样了，互相交换着目光，乾隆顿时定住了神，心想此刻是送驾大礼，就算是有天大的怒火，这会儿也不能发作。他顿了一下又说，朕此次江南之行，观阅风俗，体察民情，见江南百姓清心沐浴圣化，感客君恩，共庆歌舞升平，朕心甚喜，可见江南官吏平日教化有方，办差尚属努力。一枝花被诊灭，蔡妻被抓获，如若吏治败坏，治安不敬，焉得如此顺利？朕观以宽为政之道，成效显著，甚慰中怀。说到这儿，他环视了一眼下边跪着的官员，口风一转又说，但是以宽为政并非任意放纵，越是盛世越不能放松整饬吏治，有些个封疆大吏置朝廷法度于不顾，瞒上欺下，中饱私囊，此等贪婪误国之徒，夜深人静之时推诊闷心自问，朕之开创之如此盛世，岂容尔等任意践踏？他一字一板说得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下边的臣子们一个个屏神敛息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突然远处传来了鼓乐声，众人知道这是太后的銮驾将到，乾隆这才放缓了语气，勉强一笑说，好啦，朕也没有更多的叮咛告诫了，回京之后自然还有恩旨，诸臣公站跪，十六叔陪朕去接慈家。这众官员这才悄悄透了一口气儿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乾隆的龙舟缓缓驶出了瓜州渡码头，乾隆一直站在舟中的大道旗下，眼看送驾的官员和百姓渐渐远了，心中只觉一阵迷惘，一阵惆怅。一会儿想起陪太后和皇后在灵隐寺进香，一会儿又想起在念寺桥观赏月夜，从一争观花与听旨邂逅，又想到在桃叶渡同一枝花清谈，这些个事儿像走马灯似的从眼前闪过，随着思绪脸上是时悲时喜，直到港岔已尽，运河直北而流，岸上没了人，他才觉得两腿站得有点发酸。就听王八尺在一旁说，主子也好歇歇的，从没见过主子站这么长时辰的。啊，乾隆这才醒过神来，转身往船舱里走，正好看见补义站在船舷旁，傻呵呵的看着岸边的景致呢。他顿时沉下了脸说，补义，你进来。说完进了船舱，径自坐在窗边。补义见乾隆的脸色不善，小心翼翼的跟进来了，打了个签跪下说，奴才叩见万岁爷。 乾隆死死地盯着他。你可知罪吗？
不义金铃铃打了个冷战，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王八尺，急忙又磕了几个头说，奴才罪奴才是有罪。昨天晚上那拉贵主宫里的琉璃聚药灯坏了，蝈蝈叫我去帮着修，是里头油烟子腻住了，奴才就拿筷子捅，把聚药灯底座给捅漏了，没法向主子交代，又怕主子责罚，只好去皇后娘娘宫里把用废了的聚药灯拆了个底座换上了，这就等于是偷东西，求主子责罚。还有伺候主子晚膳失手打了个碟子，还有……
他偏着脑袋还要往下说，
乾隆一下子打断了他。行了，失手打碎碟子，修坏聚药灯，这不是罪，是过失。朕问你，王兴旺的旨意你是怎么传的？
武艺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将跪在地上愣着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。哦，回皇上，当时皇上说要办他，尹大人和纪大人都说查明实据再办，还说不必打草惊蛇，奴才就把二位大人的话说了，别的一句也没敢多说呀，连他送给奴才50两银子奴才也没敢收。
说着磕头如捣蒜。乾隆想想当时的情景，已经知道他是出错有因，也是自己没把话说明白了，但是他岂肯向太监认错，冷笑一声说，朕叫你传旨，尹继善和纪云的话是旨意吗？不义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哭丧着脸看着乾隆，见乾隆脸色严峻，就像挂了一层冰霜。不义忽然双手捂着脸伏地痛哭起来，
皇上，奴才有罪，罪该万死啊，奴才知道传错了旨意，那是死罪呀、啊、可是奴才真不是有意的呀，不念奴才老是伺候主子的份儿，主子是最惜老怜贫的了，奴才家里还有个70岁的瞎眼老娘呢，主子。
乾隆对太监历来那是极为严厉的，犯了罪只有一个死，心肠之狠旷待罕见，但是此刻在船上也真没法回避他那绝望的哭声，特别是听到他说还有个70岁的瞎眼老娘，不由心中一动，脸色多少缓和了一点，他看着蜷缩成一团的补义，朕熟读经史，内奸当权祸乱国家的事儿举不胜举，先秦两汉加上唐明都是王子太监当权，所以太监犯过朕从不轻饶，你自己思量思量，你今天无意间传错了旨意可以不究，那明天有人假传圣旨又当如何呢？你就是哭出三江泪能担得了这个干系吗？乾隆说到这儿突然觉得有点口渴，转身取茶杯的时候，无意间看见王八尺的嘴角带着微笑，知道他是幸灾乐祸，于是乾隆的心中突然改变了主意。